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19号星期二北京时间晚上10点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川普将首次在联大发表演讲，稍后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半左右，我们将为您现场直播川普总统的联大演讲。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计划为您做连线报道，请美国之音驻纽约的记者方冰为您就最新的联大情况做相关的介绍。那么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还有台湾宣布对朝鲜实施新一轮的贸易制裁。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联大相关情况。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呢将在联合国大会，也就是马上发表首次演讲，预计他将严厉抨击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白宫官员对新闻界说，川普将以极其严厉的措辞谈到朝鲜的疯狂以及对美国安全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安全构成的威胁。川普在之前的星期一表示，如果华盛顿认为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有关协议的监督不够有力，就将放弃2015年同其他五国达成的伊朗核协议。川普星期一晚上还对一些拉美国家的总统说，委内瑞拉人民在马杜罗总统领导下遭受的苦难不容忽视。他说，委内瑞拉的民主制度正在遭到摧残，那里的形势完全不能接受。他说，作为委内瑞拉人民一个有担当的邻居和朋友，我们的目标是必须帮助他们重获自由，重整国家，恢复民主。白宫官员表示，恐怖主义问题也将是川普星期二演讲的一个主要焦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纽约举行旋风式的双边和多边会谈，拉开了他参加联大年会辩论和很多年会期间非正式会议的4天外交马拉松。联合国大会星期二正式开幕，川普星期一早上首次以总统的身份在联合国露面，主持了一次有关改革联合国的会议，呼吁采取大胆的行动，让拥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成为推动和平更加强大的力量。川普站在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和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中间，告诉与会的外交官说，联合国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要归咎于官僚。川普说，联合国不能被以往的方式所羁绊。他说，我们希望联合国能够重新赢得世界人民的信任。要做到这一点，川普总统说，联合国就要对每一级的管理人员实行问责，保护举报人，看重成果而不是过程。认同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10点改革计划的120多个国家的官员应邀参加这次美国主办的会议。古铁雷斯在会上说，联合国必须变得更加的灵活、有效、变通和高效。他说，联合国的官僚弊端让他夜不能寐。星期一晚些时候，川普与法国总统马卡龙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分别进行单独会谈，然后与主要的拉丁美洲领导人共进晚餐。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局长胡克事后告诉记者说，川普与马卡龙和内塔尼亚胡的会谈重点都是伊朗在中东扮演的坏角色。美国官员说，川普多次对前总统奥巴马签署的2项国际协议表示担忧。
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曾批评联合国，但他星期一称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努力在这个国际组织推动改革。川普说，联合国还没有充分发挥其潜力，因为面对官僚和管理不善的问题。
We commend the Secretary General.
我们赞扬秘书长和他呼吁联合国更多的关注人民，更少关注官僚主义。我们寻求一个恢复世界各国人民信任的联合国。为了实现这一点，联合国必须要求各级管理层负起责任，保护举报人，注重成果而不是过程。为尊重各国人民，我们必须确保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成员国在军事或财政上都不应该承担不成比例的负担。我们还要求每个维和任务都有明确的目标和衡量成功的指标。他们应当看到联合国的价值。我们的工作就是向他们展示，我们鼓励秘书长充分利用其权力打破官僚体制，改革过时的制度，坚定地做出决定，推动完成联合国的核心任务。而且我们鼓励所有成员国想方设法在联合国采取大胆的立场，改变一切照旧的现状，不要过分依赖以往那些行不通的做法。
川普星期二将在联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这将是他首次在联大面对世界各国领袖。他们中间很多人对川普的政策重点和美国第一的政策有所保留。
那么听众朋友，美国总统川普呢，现在已经在联大发表演讲了，我们将为您，现在就为您接入他的直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个角落，在这个机构中有代表的无流氓的政府，不仅支持恐怖主义，而且还威胁自己的人民，他们掌握着人类所有的最可怕的武器，一些专制的政权要摧毁我们的一些价值观念和我们的联盟，但是这些价值观念和联盟自从二战以来一直在努力的预防战争，国际恐怖主义的网络，他们迫使人们流离失所，贩卖人口，走私毒品，威胁着我们的国界，他们使用技术来威胁我们的人民。简而言之，我们开会这个时候既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也存在着可怕的威胁。我们应该决定是让世界更上一层，还是让世界坠入可怕的破坏的深渊。我们有，如果愿意的话，是有能力的，可以使得几百万人摆脱贫困，包括我们的公民实现自己的梦想，并且确保今后的子孙后代能够摆脱暴力、仇恨和恐惧。这个机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它是为了帮助为世界人民建立更好的未来的。它的基础是这样一个理想，那就是不同的国家能够合作来维护他们的安全，保护他们自己，并且促进他们的繁荣。就是在同样的这个时期，就在70年前，美国制定了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的恢复。这三个很好的这个注释，那就是和平、主权、安全和繁荣，他们构成了和平的支柱。马歇尔计划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崇高的想法，那就是当各国能够使力量强大的、独立的、自由的话，那么世界就更加的安全。当时布鲁门总统对国会说，我们对于欧洲复苏的支持完全符合我们对于联合国的支持。联合国的成功取决于它的成员国各自的力量，要克服目前的威胁，要实现未来的理想，我们首先必须要借鉴我们先辈的智慧，那就是要建有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国家的联盟， 坚持自己的主权，来推动他们自己和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和繁荣。我们不能够指望不同的国家有同样的文化传统或者甚至是治理的制度，但是我们期待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坚持这两个核心的价值观，那就是尊重他们自己人民的利益，并尊重所有其他的主权国家的权利。这就是这个机构的美丽的愿景，这也是合作的基础和成功的基础。强有力的主权的国家，但是国家是各不一样的，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文化和梦想。这些国家不仅要和平共处，而且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同的工作。强有力的、强有力的国家，让他们自己的人民掌握自己的未来，控制自己的命运。强有力的主权国家，让个人能够充分的享受生活，正像上帝的意志那样。我们在美国并不想把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任何人，我们是想建立一个榜样，让其他人效仿。本周给了我国一个特殊的理由，使我们感到自豪。我们在庆祝我们的宪法通过的230周年，这个宪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宪法，今天仍然在使用。这个文件是美国人民的和平、繁荣和安全的基础，而且对于世界各地的成千上百万的人也是一个希望所在。他们希望能够得到人的尊严，能够得到人权和法治。美国宪法的基础最主要的就是前三个非常宝贵的字，那就是我、美利坚和中国人民。几世代的美国人民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来维护这三个字代表的承诺，对于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历史的承诺。美国人民是掌握政权的，在美国人民掌握主权。我被选举出来不是掌握权力的，而是把权力交给美国人民的，他们才是合法的掌权人。在外交事务，我们就坚持这个庄严的主权的原则。我们的国家首要的责任是对于我们自己公民的责任，要确保公民的权利，保护他们的安全，捍卫他们的价值观。作为美国的总统，我会一贯把美国放在第一位，正如你们作为你们国家的领导人一样，你们也会而且也应当永远把你们的国家放在第一位。所有负责任的领导人都有义务为自己的公民服务，而民族国家是改善人的条件的最好的工具，但是为我们的人民改善生活，也要求我们紧密的合作，团结起来，创造一个更对所有人民的更加安全、更加和平的未来。美国永远是世界的好朋友，特别是他的盟友的好朋友，但是绝不能够再占我们的便宜了，不能够让我们只做一方的交易，美国得不到任何好处。只要我还是总统，我就会捍卫美国的利益，这是超越一切利益的。但同我们要履行我们对我们自己民族的义务，但是我们也认识到要努力的寻求这样一个未来，让所有的国家都能够是主权、繁荣、安全的国家，这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对于联合国宪章所保显示的价值，我们美国做的最多，我们的公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来捍卫我们自己的自由和许多国家的自由，在座的许多国家的自由都是我们捍卫的。美国的行为 在战场上是使得我们的年轻人和我们的盟友一直抛头颅洒热血的，无论是在欧洲的沙漠还是中东的沙这个欧洲的沙滩，还是这个中共沙漠，还是亚洲的丛林，这是美国人的特点。那就是即使是我们的盟友经过了世界上的最血腥的战争之后取得胜利之后，我们也并没有寻求扩大领土，或者是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别人。正相反，我们帮助建立了像联合国这样的机构来捍卫各国的主权、安全和繁荣。世界各地的国家是各不相同的，对于这些国家，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想要的是和谐友谊，而不是冲突和动乱。我们注意的是结果，而不是意识形态。我们的政策就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我们要尊重共同的一些价值观念，所以这就使得我们在这就是我们对于世界各国的一个政策。这个问题我们是不能够逃避的，我们不能够对于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和战争麻木不仁。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自豪和信心来应对这些挑战，使得我们的以后的公民能够享受和平和繁荣？如果我们要改善我们公民的生活，如果我们想得到历史的首肯的话，我们就必须履行我们对于我们所代表的人民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国家，保护我们人民的利益和未来。我们必须拒绝对于主权的威胁，无论是在乌克兰还是在南中国海。我们必须要坚持对于法律的尊重，对于国境的尊重和对于文化的尊重，必须要坚持和平的接触。正如联合国的创始人所希望的那样，我们必须共同的工作，共同的来应对那些对我们构成威胁的人，因为他们会造成动乱和混乱和恐怖。今天我们看到有少数的几个流氓的政权，他们违背了联合国的所有的价值观，他们不尊重自己的公民，也不尊重他们国家的主权的权利。如果正确的大多数不应对抗邪恶的少数的话，那么邪恶就会胜利。当体面的国家和人民在历史上成为旁观者，那么破坏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对于其他国家，对于他们自己人民的福利最表示了轻蔑的，就是北朝鲜的疯狂的政权。它造成了几百万北朝鲜人民的活活饿死，而且监禁、折磨和镇压了无数其他的北朝鲜人。我们都看到了这个政权的行为，可怕的行为，那就是一个无辜的一个美国的学生叫 Otto Warmbier， 可是他被送回美国之后，几天之后就去世了。我们也看到了独裁者的哥哥被暗杀，他们使用了这个被禁止的神经毒气，在一个国际这个机场被杀死。我们也看到了一个13岁的日本的女孩在日本的沙滩被劫持，被劫持，劫持到北朝鲜去教给他们的间谍学日语。这还不够，北朝鲜在追求获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这威胁着全世界，可能会造成无数人的死亡。这种我们完全不能接受。有些国家不仅和这个国家进行贸易，而且还给他提供一些资金和材料，让这个政权得到核武器。这些 犯罪分子拿到核武器和导弹对任何国家的利益都没有好处。美国有巨大的力量和耐力，但是如果他被迫捍卫自己和自己的盟友的话，我们就没有选择，只能够完全的消灭北朝鲜。火箭人自己是在自杀，而且是造成他会是他的政权的灭亡。联合国必美国愿意有而且有这个能力，我们希望我们不至于走到这一步。这就是联合国发挥作用的地方，这也是联合国存在的目的。我们看一看联合国会怎么做吧。现在北朝鲜应当认识到无核化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未来。联合国安理会最近通过了两次一致的决议，对于北朝鲜实施强有力的制裁。我要感谢中国和俄国加入了赞成票，和所有其他安理会理事国一道对于北朝鲜实施了制裁。感谢所有关的各国，但是我们需要做的要多得多。所有国家都应当共同的工作来孤立金正恩的政权，直到他停止他的敌意的行为。我们不仅在北朝鲜面临这个问题，而且世界各国也必须要应对另外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公开说要进行大规模的屠杀，说要消灭美国，消灭以色列，那就是伊朗政府，他们是以民主的这个面具掩蔽着一个独裁的政权。他们要把一个具有丰富的文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的独裁，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暴力、流血和混乱。伊朗领导人危害最深的就是他自己的人民，他不使用他自己的资源改善伊朗人的生活，而是使用石油的获利来给真主党供资，并且帮助其他的杀死穆斯林人、攻击和平的阿拉伯邻国和以色列的恐怖分子。石油的财富应当属于伊朗人民，但是他政权却使用这个资金来支持阿萨德的政权，来煽动也门的内战，并且破坏整个中东的和平。我们不能够允许这样一个杀人的政权继续进行他的造成破坏的活动，同时还要制造危险的导弹。我们不能够遵守这样一个协议，如果这个协议使得伊朗最终能够执行他的核方案的话，伊朗的核协议是美国签署的最一边倒的最不好的协议。坦率地说，这个协议对于美国来说是令人尴尬的。请相信我，这个事儿不算完。现在整个世界都应当和我们一道要求伊朗政府结束他对于死亡和破坏的追求。伊朗政权必须要释放所有的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公民，他们是非常不无理的扣押这些人员的。最重要的是，伊朗政权必须要停止支持恐怖主义，要为自己的人民提供服务，而且要尊重他的邻国的主权权利。现在全世界都明白，伊朗的人民是希望改变的，只除了美国的巨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外，伊朗人民才是伊朗的领导人最害怕的。这就是造成伊朗政权限制互联网，拆除卫星天线，并且监禁政治改革者的原因。这样的镇压性的政权不能够永久存在，总有一天人民 将会行动起来，他们是否会继续沿着贫困和流血和恐怖的道路走下去，还是说伊朗人民将会回到这个国家的骄傲的根源，那就是他们是一个繁荣的富饶的人民，使得伊朗人民再一次能够享受幸福。伊朗政权对于恐怖的支持和最近他的许多邻国保证打击恐怖主义、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去年初在沙特阿拉伯，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对50多个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做了发言。我们同意所有负责任的国家都必须共同的工作努力来打击恐怖主义，伊朗极端主义，打击伊朗伊斯兰极端主义。我们要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因为我们绝不能够允许他们破坏我们的人民，造成整个世界的撕裂。我们绝不能够给恐怖分子提供庇护、过境和资金，或者是任何其他形式的支持，来支持他们邪恶的、阴险的意识形态。我们必须要把他们从我们的国家赶出去。所有那些支持和资助恐怖团体，比方说基地组织这样的真主党、塔利班和其他的屠杀无辜人民的恐怖组织，这些国家都必须停止。美国及其盟国在中东正在努力的打击剩下的恐怖主义，并且消除他们所使用的庇护所。他们使用这样的庇护所对我们所有的人民发动攻击。上个月我已经宣布了一个新的实现胜利的战略，那就是在阿富汗打击恐怖主义的战略。现在我们的安全的利益将会决定我们军事行动的范围，我们不会人为的确定时间表和什么基准，因为那都是政客干的事情。我会完全的改变我们对于塔利班和其他的恐怖团体作战的交火规则。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我们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的国家打击伊斯兰国在过去8个月中所做出的成就比好几年加起来都大。我们要努力的实现叙利亚冲突，减少紧张。我们也寻求一个尊重叙利亚人民的意愿的政治解决。阿萨德犯罪政权的各种可怕的行为，包括对自己的公民使用化学武器，甚至用化学武器来打击无辜的孩子，这使得每一个体面的人的良心都受到了冲击。如果被禁的化学武器能够扩散的话，那么没有人会得到安全。所以美国才使用导弹打击了进行化学武器攻击的空军基地。我们赞赏联合国各机构做的努力，这些机构提供了重要的人道主义的援助，那就是在从伊斯兰国手下解放出来的地区，特别感谢约旦、土耳其和黎巴嫩发挥的作用。他们接纳了叙利亚冲突的难民。美国是一个充满同情心的国家，我们花了几十亿的美元来帮助支持这样的努力。我们希望能够实现难民的重新的安置，帮助这些备受虐待的人民，使得他们最终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国，能够加入自己国家的重建。如果在美国安置一个难民花的钱至少可以在当地安置10个人，由于我们的善心，我们给这个地区的难民建设国提供了援助。最近呢，我们也支持20国集团达成的协议，那就是尽量使得难民在安置的地点方面离自己的祖国比较近，这 是一个负责任的人道主义的做法。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应对移民的挑战。在西半球，我们学到，长期以来学到，如果移民不加控制的话，对于难民的派遣国和接收国都是非常不公平的。对于派遣国来说，它减少了国内推动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压力。力的资本来执行这方面的改革，对于接受国来说，移民不加控制所造成的巨大的压力主要是落在低收入的公民的肩上，他们的关注经常在媒体和政府中受到忽视。我要赞扬联合国做的努力，来努力的解决是造成人们逃离自己家园的问题。联合国和非盟让维和团做出重大的贡献，来实现非洲冲突的解决。联合国在继续领导世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包括预防饥馑，在南苏丹、索马里和北尼日利亚和也门提供人道主义救援。我们给世界各地的人民都做出了贡献，改善他们的这个健康，而且还有总统的这个疟疾的方案，全球的健康的议程来解决现代奴役制的问题，以及妇女企业家的精神。我们加强世界各地的妇女的权利，这也是我们的努力的一部分。我们也要感谢秘书长认识到联合国要在应对对于主权安全和繁荣的威胁的方面真正有效的话，就必须改革。经常联合国组织并没有产生结果，把重点都放在了过程和官僚手续上面。在一些情况下，有些国家想改变这个机构的崇高的目标，劫持了本来应当推动这些目标的系统和制度。比方说，对于联合国来说，一个特别令人尴尬的情况是，有些国家人权状况十分糟糕，居然也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美国在193个国家中只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但是我们担负的联合国预算的22%，事实上我们付的钱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所以美国担负的这个费用是不公平的。如果坦率地说，如果真能够达到联合国所有的目标的话，特别是实现和平的目标的话，那么这个投资是值得的。世界的很大部分都处于冲突之中，有些地方的情况简直就是地狱。但是在座的各位在联合国的主持和指导下，可以解决许多这些复杂而严重的问题。美国希望很快有一天联合国能够更加有效地宣扬世界各地的人的尊严和自由。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应当担负过分的负担，无论是军事上还是财务上。世界各国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来推动自己地区的安全和繁荣的 发展，所以在西半球我们坚决地拒绝古巴的腐败的造成不稳定的政权，我们支持古巴人民在自由中生活的权利。最近我国政府宣布我们不会解除对于古巴政府的制裁，直到他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也反对对于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的马杜罗政权，我们也要对他实施制裁，因为现在他领导这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尼古拉斯马杜罗的社会主义的独权政府，独裁政权给委内瑞拉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这个腐败的政权把一个繁荣的国家完全搞糟了，他推行一个已经失败了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在世界各地推行的时候都造成了贫困和破坏，而且马杜罗政权不让人民自己选出来的代表掌握权力。委内瑞拉人民现在在挨饿，他们的国家正在崩溃，他们的民主机构在受到破坏，这个形势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我们不能够袖手旁观。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邻国和朋友，我们和所有其他的相关的国家都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帮助委内瑞拉人民夺回自己的自由，夺回自己的国家，恢复自己的民主。不要感谢在座的一些领导人，感谢那些谴责了委内瑞拉政权给委内瑞拉人民提供了重要支持的国家的领导人。美国采取这些重要的步骤，让委内瑞拉政权负起责任来，我们准备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如果委内瑞拉的政权继续一意孤行，对于委内瑞拉人民实施专制统治的话，我们非常的幸运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有着强有力的健康的贸易关系，我们的经济纽带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推动我们所有人民的和平和繁荣，也推动我们所有邻国的和平和繁荣。我请在座的所有的国家领导人做好准备，做更多的努力来解决这个实实在在的危机。我们呼吁完全的恢复民主，实现委内瑞拉的政治自由。委内瑞拉的问题不是说社会主义执行的不利，而是说社会主义他们执行的太忠实了。从苏联到古巴到委内瑞拉，每当推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话，就都导致了无尽的失败和痛苦。那些宣扬这些已经完全失去信用的意识形态的人，只会进一步加深生活在这些残酷制度下面的人民的痛苦。我们支持所有在残酷政权下生活的人，我们支持主权，这也要求采取行动。所有那些国家的政权，只要关心人民的福祉，关心他们的安全，包括他们的繁荣，我们都应该支持。我们愿意和所有的有善意的国家发展贸易，但是这样的贸易必须是公平的，必须是对等的。康熙以来，美国人民一直听说巨大的多边的贸易的协议、不负责任的国际法庭以及全球的官僚机构能够推动他们的成功，但是结果我们算损失了几百万工作机会，成千的工厂消失了，而其他人利用这个制度违背规则。 我们这伟大的中层阶级曾经一度是美国繁荣的基石，现在却被遗忘了，被落在了后面。不过现在没有人再会忘记他们了，绝不会再遗忘他们。美国将会努力地追求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和商业，但是我们再一次担负起了每一个政府的首要的责任，那就是对我们自己公民的责任。这就是美国力量的来源，也是每一个负责任的在座的各国应当做的事情。如果这个组织要成功的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的话，它就会像杜鲁门总统所说70年前所说的那样，他要依靠独立他的成员国的独立的力量。如果我们要抓住未来的机会，克服现在的危险，如果我们能够共同这样做的话，就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够要依靠强有力的主权的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是植根于他们的历史的，对于自己的命运有利益投入的，这些国家彼此应当是看作是朋友，而不是要征服的敌人。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应当是爱国者，这些国家的人民应当愿意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同胞牺牲生命，为人的精神中所有宝贵的因素牺牲生命。我们要想考虑到这个国联合国组织创立的这些历史，我们要忘记那些为这个打击罪恶的人，也是为自己的国家的利益来作战的。比方说法国的士兵是为自由法国，英国是为自己的国家的主权而战的。今天我们要建立强有力的家庭、安全的社区和健康的社会。如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没有人会替我们这样做。我们不能够等待别人来帮助，不能够等待遥远的国家或者遥远的某个官僚机构。我们必须要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建立我们自己的繁荣，确保我们的未来。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容易遭受失败、统治和腐败。今天对于联合国、对于世界各地希望有更好的未来的人民来说，最基本的挑战是我们是不是还是爱国者，我们是否爱我们自己的国家，来保护自己国家的主权，来掌握自己的未来。我们是否尊重我们自己的人民，来捍卫他们的利益，维护他们的文化，并且确保为自己的公民确保一个安全的世界。一个美国的最大的伟大的爱国者亚当斯说，美国的革命在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革命发生在人们的心中。在那个时候，美国人终于醒来了，我们看到世界，看到了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真是什么样的价值，我们要为什么献出我们自己的生命。从一开始，美国故事就是可能实现的故事。如果当人民掌握自己的未来，能够实现什么？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支向善的力量，也是对于主权、安全和繁荣的最大的捍卫者。现在我们呼吁各国再一次觉醒，重新振兴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骄傲、他们的爱国情。现在历史会看我们是否经受了考验，我们的回答是要再一次坚强意志，重新发现我们的决心，并且意识到我们一定要打败人类的敌人，并且释放出生命的潜力。 我们的希望是建立一个骄傲的独立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些国家能够保护自己的权利，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友谊，并且为所有人的利益，为自己人民寻求一个安全和体面的生活。这就是联合国真正的理想，是每一个人民的自古以来的愿望，也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灵魂深处的希望。我们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使命，把这个作为我们向世界做出的承诺，我们将会共同战斗，共同牺牲，站在一起争取和平、自由、正义、家庭，为家庭、为人类而战，为创造了我们的上帝而战。谢谢大家，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世界各国，上帝保佑美国，谢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现场直播的是美国总统川普在联大的发言，这是他担任总统之后的首次发言。那么首次在联大亮相的还有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相比之下呢，中国他由外交部长王毅率团参加这次联大。那么有报道说呢，中国原先是准备派出国家领导人来参加这次联大。那么为什么改变了原先的计划呢？在最新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为您做分析。
先来介绍一下这次的联合国大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如何？
一言以蔽之，就是这次联合国一般性的辩论的72件对中国来说，从他派员来参加的这个情况来看，显得非常的不重要。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就是说，这种联合国的这个一般性辩论呢，就是以前如果不是非常重要的情况下，中国不派出他最高层的领导，中国的最国家领导人，比方说胡锦涛，2008年来参加过联合国一般性的辩论大会，温家宝2009年也来参加过。那除此以外，一般的话就是中国的政治局常委这么一级的人，他不来参加这种联合国这个就一般性的辩论这个大会。那考虑到今年呢，由于美国总统那个川普也参加，你刚才我们听方明报道了，马克龙，法国的马克龙也来参加，所以有一些国家，包括的韩国的文在寅啊等，他们这些人也来了参加。所以考虑到这种情况下呢，中国派出王毅外长来参加呢，就相对来说这个级别比较低一些。
嗯，为什么级别低了呢？中方为什么这次不像过去一样派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来参加这个？
有很多报道认为呢，就是说这9月份本来那个川普先生他的女儿呢，这个伊万卡女士呢和他的这个先生，那个库什纳呢，准备到中国访问，在9月进行一个访华。那么这个访华呢，最后没有成功，所以在一怒之下呢，有报道说啊，就是说好像中国就降低了这次大会的规格。这些不能作为定论，只是一些媒体的泛泛的报道。但是总体来讲呢，中国在一个星期之前，他就已经报道这次联合国大会辩论是我们是外长王毅来参加，中国是很早就说出了这一点。那么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说，中国打算在这个19大，我们大家知道，中共的19大，它10月18号就要召开。它在19大之前呢，它希望营造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局面，比较祥和的一个局面。那么，它不希望在这方面再出了更大的事儿，比方说派出一个国家政治局的干部或者政治局常委，乃至国家主席、国家领导人这样的，就可能给19大带来一些变数。所以呢，他们就考虑再三的决定派出就是外交部长这一层级的这个国家这个高级官员了去参加联合国大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台湾政府决定针对朝鲜实施新的贸易制裁。两个星期之前有报道说，台湾是朝鲜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经济部 9月19号发布一份新闻稿，宣布即日起暂停从朝鲜进口液化天然气、原油及石油精炼制品，同时暂停下新订单从朝鲜进口成衣等纺织品。一天前，台湾行政院一位官员9月18号对美国之音说，院方没有接到总统府或国安会要求各部委对北韩实施制裁的通令。对此，总统府没有做出直接回应，外交部迄今也没有针对美国之音8月中旬提出的有关询问做出具体回应。今年9月初的一份报道说，台湾2016年从朝鲜进口了1220万美元的商品，成为继中国、印度和菲律宾之后朝鲜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经济部今年6月16号发出贸易禁令，暂停从朝鲜进口煤和铁矿石，又在8月31日宣布暂停进口海产、铅和铅矿石。台湾经济部贸易局副局长兼发言人徐大卫对美国之音说，在连续几次的制裁措施后，台湾与北韩的贸易额正在大幅度缩减。
去年哈，我们出口到他们那边去，到北韩的金额只有55.9万美元，我们进口比较多，我们进口是1210万美元。今年哈，今年我们出口现在只剩下这个36000美元，这是今年1到7月哈，我们出口3.6万美元，那么我们进口也只剩下124万美元。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也就是说今年到现在我们的贸易总量已经是非常少了，那还会再持续再往下降。
当被问到为何只是暂停与朝鲜的这些贸易往来，以及为何不能一步到位地实施对朝鲜的贸易制裁，贸易局徐副局长说，因为联合国决议没有要求永久禁止跟北韩的贸易，也没有要求贸易制裁一步到位。朝鲜最近不断试射导弹并试爆核武器，导致联合国安理会连续通过多项决议对平壤政权实施贸易制裁。美国总统川普9月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作为一个选项，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停止与任何跟朝鲜做生意的国家的所有贸易往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2014年争取真普选雨伞运动的9名参与者星期二到香港区域法院应讯，他们被控串谋妨扰公众，煽惑他人公众妨扰和煽惑他人等罪名。9名被告中包括当年那场运动的发起人，被称为战中三子的戴耀廷、陈建民及朱耀明，包括香港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联、香港众志等在内的多个民主党到法庭外面抗议，他们高喊公民抗命、无畏无惧、我要真普选等口号。法庭外也有亲中团体人士示威，警方为防止冲突，在法院大楼外面划出3个示威区，还在法庭大楼前架起路障，筑成人链。2014年9月，戴耀廷等3人发起战中运动，争取在香港行政长官选举中，公民有真正的选举权利。示威者在金钟、中环、铜锣湾等多个主要干道游行、静坐，长达79天。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星期一呢再次通电话，表示要强力实施联合国安理会朝核决议。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就这次通话发表的一份简短声明说，川普总统今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了朝鲜对国际社会的继续违抗以及导致东北亚不稳定的企图，两位领导人致力于通过强有力的实施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来对朝鲜施加最大化的压力。中国官方新华社只是在最后的报道中说呢，两国元首就当前朝鲜半岛的局势交换了看法。报道说，川普总统对美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接触， 和良好工作关系令人满意。今年美中都有重要的国内议程，希望这些议程能够顺利的进行。川普还表示，他十分期待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相信此次访问将有力的推动美中关系的向前发展。各位听众，时事经纬节目呢就为您播报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首次演讲，会中他严厉批评朝鲜，威胁可能要全面摧毁朝鲜，并且说伊朗签署的核协议让美国感到难堪。他并且强调他总会以美国第一，美国优先。之前白宫官员也曾经对新闻界说，川普将会谈到朝鲜的疯狂以及美国安全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安全所构成的威胁。恐怖主义也是川普星期二演讲的一个主要焦点。缅甸实际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季谴责在若开邦西部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那里连续不断的暴力导致近几周来有40多万罗兴亚穆斯林逃往邻近的孟加拉国。但是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星期二在首都内比都的一次备受瞩目的全国演讲中，没有指责被控对罗兴亚人进行种族清洗的缅甸安全部队。昂山素季由于对罗兴亚人的境遇没有强烈表态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他取消了出席本周联合国大会的计划，部分原因是要解决国内目前的危机。他坚持说，所有指控应该有确凿的证据后再采取行动，缅甸政府的意图并非要推卸责任或不闻不问。但是评论人士认为，昂山素季不得不平衡国际社会对罗兴亚人命运的关注与国内大部分人口的佛教徒中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其中涉及台湾部分，要求美国国防部就美国和台湾军舰相互靠港提出评估报告。美国参议院星期一晚间以89票支持8票反对通过了2018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该法案要求恢复美国军舰定期停靠高雄或其他港口，并接受台湾在夏威夷、关岛等港口的进港要求。另外，参议院的这个法案还提出，美国应该支持台湾发展自主水下作战能力，包含水下舰船和水雷，强调两军之间的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通过的国防开支法案还大幅提高了美国的军费，将美国国防预算增加到7000亿美元，比2017年的6190亿美元显著增加。在朝鲜核危机之际，该法案还批准了85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在平壤进行最新的核武器和导弹试验之后，台湾加入国际社会行列，增强对朝鲜经济制裁。台湾经济部星期二宣布，为了配合联合国增强对朝鲜制裁的决议，台湾扩大禁止从朝鲜进口和向朝鲜出口的货物清单，禁止从朝鲜进口成衣等纺织品，暂停对朝鲜出口原油与石油精炼制品。新西兰奥克兰机场30多个国内和国际航班星期二被取消，因为该机场正在努力应对持续一个星期的燃油短缺。一架挖掘机铲断了运送燃料的主管线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